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叫可察觉的同在，基本上我们要探讨一下说如何进一步操练异梦异象。我们上次有讲到如何预备自己的身心灵来接受异梦异象，我们今天会从第四点开始讲。我想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预备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要学习随时随地进入圣灵的同在，因为基本上我们操练异梦异象是要接受神的引导，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灯嘛。所以如果能够随时随地进入圣灵的同在，那我们操练就达到一定的目的啊。这个随时随地进入圣灵的同在，不是说你要随时有一个诗班啊敬拜团队跟着你走，而是说你已经操练到一定程度，你手头做你该做的事情，在灵里面却在神面前安息，这是要我们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程度。那我们在这里给了大家几个 pointer， 就首先从我们身体的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安静灵修的时间嘛。这个灵修的时间可长可短，然后不同的灵修我们都需要操练，查经啊、祷告啊、敬拜赞美啊，都是对我们属灵人有益的事情嘛。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至少身体在一定的时间内，如果不是每天，至少要一两天要给自己有一段时间这样安静下来，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读经、敬拜赞美的时间嘛。这是从身体安息的方面来讲。我想保罗作为使徒，他常常做主工，也被人家逼迫，所以你看他祷告的时候，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大部分都是在晚上。我在想说，他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再累他都一定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嘛。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魂的集中，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所以当思念天上的事，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是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大家都很想要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就连我们操练异梦异象，也是要寻求神的引导，让我们诸事顺利，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应该先求这个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从诗篇第一篇二节到三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所做尽都顺利，是我们所结的果子、所长的叶子，在这起先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属灵的方向感。当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就在宝座上面，神就可以很容易引导我们，叫魂的集中。像这个操练就不受我们的时间地点限制了，你随时都可以操练我们心思意念集中在神身上。但是我们还可以做我们手头的事情，就是心意念，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时不时有机会去方言祷告。所以你的灵祷告、你的悟性这样做你手做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操练嘛。第三个层次就是灵的释放，恩高断开沉重轭。所以你要常常浸泡在圣灵同在的气氛当中嘛，你要渴慕领受圣灵的高抹，你还要操练释放信心。这是信心，其实是内在恩高。我们大家平常比较少操练这个释放我们里面的信心，所以我们当我们里面的信心一释放、一放言祷告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心口就好像舒畅一切，对不对？再没有那喘不过气的感觉，特别是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赶快要放言祷告一阵子，你会觉得说整个人胸口的那压力就开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叫做灵的释放，这个不一定是圣灵这样外在的高抹，而是从因为圣灵我们内住了，从里面从里面出来的活水往外流。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操练放言祷告，就很容易释放。但是如果放言祷告操告久，你还是可以用悟性祷告，但是悟性祷告中这个恩高还是会释放。比如说我们默想从第一节课到头第五节课到上一次都是操练这个默想经文，其实也是一种内在恩高的释放，圣灵照样高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要释放恩高来断开我们的属灵的捆绑，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会 就会比较轻松，你就不会整天思虑世界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整天思虑世界上的事情，是因为敌基督的恩膏，这世界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拨我们去想这事情。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世界的影响，我们必须用神的恩膏断开嘛。所以很简单。然后第四点说，你要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洁净，然后没有罪的捆绑，也常常被神光照，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这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从这四方面来操练，预备进入神的同在，接受异梦异象，你整个属灵人就会慢慢成长，你就越来越容易接受到异梦异象。但其实这四方面的操练也不仅仅是异梦异象，它是影响到我们一生跟神相交的质量的 quality。 有了这个质量，我们就有数量，你的异梦异象就会多。同时神其实就是神的引导，在我们生活中会越来越彰显。所以第五点，我们就说这预备其实就是说，最好的预备就是你应该有一个祷告生命的实际。你刚开始为了追求异梦异象，你可以参加先知性的聚会啊，祈你金香炉啊，这种类似的聚会，但基本上的根基你必须要自己一个个人祷告生活。你有这样的生活，你的那种异梦异象的旅途才真正开始。因为在圣经中讲，特别在新约中讲到祷告，第一次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嘛，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必报答你。所以第一次讲到祷告就是关起门来。其实这是主耶稣在强调说，我们教我们怎么祷告。你在同一章的时候他有讲到主导文嘛，所以我们大家常常练主导文，每个星期天有很多教会也都练主导文，但其实没想到说这个主导文之前他已经讲到祷告的基础是在关起门来祷告。而且关起门是你自己单独在神面前的祷告，也不是说你跟太太在一起就算了，在关起门来，你在暗中跟父祷告。其实这个是属灵的实际，因为我们要操练24小时与神同在，其实是在灵里面，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其实在灵里面我们单独跟神同在。所以我们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关起门来祷告，其实你还没体会说灵里面什么叫跟神同在，在主脚前的感觉。然后第六点也很重要，就是说睡前你要灵修，使自己心思意念安静下来，同时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嘛，你就比较容易得到异梦。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生有大概三分之一是在梦中度过，但我们从来不懂得在梦中把这个属灵的门向世界关起来，向神敞开。所以你三分之一的时间很多时候都睡不好，没有质量，睡醒过来好像腰痛啊头痛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睡前灵修的习惯嘛。你想三分之一的时间这么重要，一生三分之一你不懂得把这个时间呢好好的运用，把属灵的门好好的关起来开起来，那哇，那就是实在不是很吃亏吗？所以第七点也是很重要的，你要常常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是我们灵祷告，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嘛。然后保罗在14章18节，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他也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嘛。在这个使徒行传中，保罗有记得好多次那种先知性异梦异象的经历嘛。然后哥林多前书他也提到，后书哥林多后书他也提到，他被提到三层天。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多异象的记载。我们也上学期也总结了几点，我们再大家跟很快的讲一下，就说首先我们当然因为保罗做主工嘛，做主工神必引导，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说，保罗之一也是保罗常常用方言祷告啊，因为哥林多前书他讲得很清楚，14章方言祷告是他的灵祷告，其实不是他的悟性没有果效，但他的心灵里面诉说各样的奥秘，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所以说从这几方面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思想嘛。 我们的灵祷告其实就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时刻与神同在，属灵人侍立在神面前。我们的悟性没有果效，至少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这个方言祷告实际上不影响我们天然人的思想，心思意念还是正常。当然我们天然人思想可以降服在神面前，所以说我们平常上班工作的时候还是可以用方言轻声祷告，或者不出声方言祷告，这也是一种属灵功夫嘛。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悟性没有果效，就是说可以让我们那个顺着神的引导，圣灵引导祷告，我们属灵人祷告，我们不会顺着自己的意识，把向神讲系统神学，向神讲自己的需要，我们还是愿意把这个权力让给圣灵，让圣灵带着我们祷告。所以这常常用方言祷告有这两方面的果效。这个第三方面的果效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就是方言祷告不仅仅是像一只像小鸡一样在嘟咪哒哒哒哒的，其实是我们内在属灵人的祷告。当我们有效的操练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内在恩膏会释放出来，我们自己就会得到高抹，我们的捆绑就会断开嘛。所以就是说，我们有力的方言祷告可以释放出恩膏，使我们属灵人得到高抹，用圣灵借着我们祷告嘛。所以我们越操练，属灵人越强健，属灵越强健就说明属灵的感官就越灵敏，所以你在异梦异象中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多，神也可以从各个方面各种各样的异梦异象，从各种感官来让我们认识他的带领。通过这样，我们的带导者啊，我们的先知性侍奉会更进一步。所以就是我们要操练方言祷告，要注重方言祷告的质量，其次才是数量。这个质量我们会再介绍一下怎么提高我们方言祷告的质量，很重要。如果你常常方言祷告，你异梦异象一定多的，因为你属灵人充满了属天的奥秘，然后我们再用悟性去祷告，我们就慢慢会得出神的引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在很短时间内除去灵里的沉重恶。因为我们常常就说想可能没有半个小时都没有，一天忙完孩子啊家里工作可能就15分钟那你怎么很快进入神的同在，进入安息？所以我们最近要体会到了，说除去灵里的沉重恶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于质量不在于数量，不是说你要先洗澡再听敬拜再读圣经最后才会释放，而是一瞬间你就可以释放进入神的同在。而这种一瞬间进入神的同在，恩膏断开沉重恶，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嘛。你的果效是说你长期的敬拜默想祷告方言祷告，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很容易体会到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而这操练的基础就是说，你有一段时间，可能一年两年三年，可能短一点可能长一点，你有长时间在神面前祷告与神相交，敬拜啊默祷啊等候神啊方言祷告啊，你有一段这样的时间在神面前有这样属灵的功夫，然后你几年以后你就很容易进入这个实际。这需要每个人的神带领的道路都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所以你必须自己去摸索，因为这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水深之处的。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只是一些基本的信息给大家，说哦，可以朝这几方面努力，至于怎么往前走都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基本上我们也讲到说啊，这个方言祷告其实是对我们这个异梦异象的开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说异梦异象很少，几乎等于没有，可能你的方言祷告还需要操练，进一步操练，这是非常实际的嘛。然后操练的诀窍说，你要感觉到恩膏往外流，体会着内在恩膏往外流。那我自己怎么祷告呢？我一方言祷告，我开始会有点毛骨悚然，因为我的身体对着恩膏反应越来越灵敏，所以一祷告一下恩膏，我身体就有一些反应，我就知道嗯，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一这样祷告，我甚至一觉得圣灵的同在，我的信心就起来了，我的属灵人就好像释放出来，我一下子就开始要进入神的同在。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异梦异象的开启。我花了前面六节课讲了一些，给大家铺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啊。我也希望回家有大家有去读经祷告啊，去默想。所以我们今天会大概讲的稍微的那种深一点，开始说怎么开启，进一步开启我们的异梦异象。所以基本上是说，在我们明了了如何预备领受异梦异象后，那些基本的道理都明白了，我们有愿意操练的时候，这个异梦异象的开启其实是圣灵跟我们之间一个互动。圣灵因着他的应许，他要膏抹我们，开启我们异梦异象。我们因着神的应许，我们有信心要接受。那这个开启的主权、时间、地点、方式、程度都在于神。所以这主权当然我们刚才讲这是神的应许，那圣灵要带领，但是我们个人要渴慕，因为一切美善的东西神都因着我们有自由意志，他要我们凭信心接受。所以当我们有前面这六课作为基础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会相当渴慕，因为知道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需要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也愿意在异梦异象这种方式上被神带领，不仅仅是说听神的话语，更要进一步扩张我们属灵人的境界嘛。那第二就是说，这个开启的方式有好几种，比如说在聚会中，在个人等待中有圣灵的膏抹，或者有神的仆人按手，有人就倒地就受到恩赐就启动，然后常常也是天使的召唤会按手，或者是靠膏抹你，有时在睡觉中，有时在异梦异象中，在异象中天使都会膏抹你，然后在圣经中都有这些例子。然后还有是耶稣基督召唤，有时是聚会中，大家可能不觉得耶稣基督有会在我们聚会中的按手啊，好几次我们聚会中都会看到耶稣来嘛。然后有时候是你在自己在梦中耶稣也召唤，在个人祷告中的意象中耶稣也召唤，这方式很多种，不过基本上就这四类。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说，只要四个有一种你就可以开启了。然后这地点的话，当然有个人跟集体嘛，大家很明白嘛。你个人可以灵修、祷告、禁食，那禁食一定要祷告，如果禁食不祷告好像没什么意思。敬拜中、睡眠中，这些都可以领受。然后集体聚会中大家比较熟悉嘛，比如说我们操练啊，我们在先知性预备，这些都会可以受到膏抹。那膏抹的时间呢，就任何时候，反正主权在神，可能你睡觉他会来膏抹你，或者聚会中膏抹你，或者有时你就是在做事的时候突然间圣灵就呜一下就膏抹你，那你就所以你也会觉得说在这主权在神。膏抹的时间可长可短，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有人好像是倒地好几个小时，说哇，这个人好像一被击倒就倒在地上六个小时才起来，是不是膏抹特别强？其实不一定嘛，因为这个属灵都在于质量跟这个数量，也就时间没什么关系。有可能一瞬间这个人没倒地，那突然间他就得到膏抹，神完全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膏抹的程度，所以这个异梦异象开启时候膏抹的程度也不一样嘛，有的很深，有的很浅，都是神的美意。所以一般开启的时候，我们就指的开启，只是说我们的属灵的视觉跟我们属灵的听觉被开启嘛。所以大部分人就是说刚开启异梦，特别是在异象，在异梦也类似，就是说异梦异象都开启的时候，一般都是黑暗的。有点黑暗，黑白的嘛，见到一些异象是黑白的，做到一些梦是比较黑白，其实不是黑白，是我们的这个感觉的颜色的感觉还不太灵敏，我们觉得是黑白的，看到黑白的异象，看到黑白的做到一黑白的梦，甚至一刚开始就觉得说好像一片的有点模模糊糊，看不到什么，那慢慢的就有一些光啊，有时看到不同颜色的光，其实是属灵人好像开始的眼睛开始被膏抹，慢慢就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嘛。这个很就像我们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一样，这个眼睛也不太灵嘛，看东西颠倒，那种一般都是听觉比较好，所以慢慢的他就熟悉，就会开始眼睛变成一个很主要的那种认识世界的工具。我们属灵的感官其实也一样，然后刚开始在异象中你也看到简单的图像，甚至在异梦中，有时你也是只会看到一个简单的图像，神写几个字或者看到一个图像，都有的。或 或者是很简单的动作，看到一个人戴一顶帽子，带一个人慢慢的走路，走几步啊，很简单的动作，那时间很短，就一个图画或者几秒钟，你觉得是几秒钟，其实是我们天然人时间的感觉。然后这个在这个这样的一梦一象中，有时你的那种会感觉到或者听到神说一些很简单的那种问话，比如说是问你说你最近爱不爱我啊，那不是太太问，是神问你。然后或者是有时说你要去看那种圣经第几章第几页，有时候我们刚开始也会这样说，哦，手指指圣经说看这一页，哦，然后再一问，哦，原来是民数记第十二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梦一象，你的投入感不强，你好像就是在看电影或者看一个模糊的图画，你自己没有置身其中。基本上就是说，当你一梦一象开启的时候，大部分人是这样的感觉。如果你的开启的时候感觉深一点的话，你开始就一下子进入这个，开始有颜色、有对话、有动作，你甚至整个人会被提到天上去。这也是比较少，但也不是说很少。所以我们要讲到说，对于这些开启的这五点，我们要注意几个方面呢？其实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高某的程度跟方式不是重点，我们要体会说，这个异梦异象中的心意，神第一次通过异梦异象对我讲的心意的信息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神不会跟我们讲废话的，神是有智慧，他也不会跟你浪费时间的，他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先跟你讲。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得到第一个异梦异象后，我们最重要是要去祷，马上就要跟进解释，求神圣灵解释，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管我们的经历再神奇，我们到最后都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这个经历不让你更爱神更爱人，那这经历其实没什么用，这个你跟那个异教操练那些经历没什么用，只是你满足个人的骄傲，其实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如此而已。所以一个异梦异象的经历到最后为什么一定要用圣经来对照呢？因为圣经是指向耶稣基督，让你爱神爱人嘛。所以如果你这个异梦异象的经历不让你爱神爱人，你就要小心的说，诶，是不是只是满足我个人的信息的好奇心，还是说我还没有觉察到神的信息是怎么样。第二就是说，你刚受到开启之后，你领受了一点点恩膏，你还必须要操练，你要开始记异梦、操练异象、求解释，这恩膏才慢慢增加嘛。我们大部分人的恩膏增加都是一步一步，属灵人的成长都是神一次一次的膏抹，不是一次，他不会一下子给你一个好像那个国度性哇使徒的恩膏，你自己都受不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神都是这样子，连耶稣基督是要操练30年他才出来侍奉啊。第三点我要提醒大家说，如果你开启的时候这个如果图像不太清楚，你可能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在乱想呢，那你要小心，还是要把它记下来慢慢求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如果是高目很强一下被击倒，但你当然会觉得说一定知道是来从神来的异梦异象，但是如果只是很小心的图像，或者在梦中你自己看到一个不太清楚的图画，但是你要有时要小心印证，你上完这些课以后你就要知道，我要回家小心印证说是不是从圣灵而来的，否则你很多时候很容易错过。然后第四点可能大家不太注意，就是说我们来到先知性的聚会，我们常常希望看到异象，如果没有看到异象回家就忘了，其实很多时候是神准备在梦中膏抹你跟你沟通的，我们大家回去就忘了，就是啊，好像只有异象不会有异梦，其实大家是很常常忘记的。这样的话，因为很多人其实是神通过异梦跟他讲，比较少通过异象，我们等一下会分析嘛。所以如果你是这样之类的人，你在刚开始追求的时候，你在聚会中比较不难看到异象，其实神要准备回家在异梦中，所以你要准备你自己是这样的人。 OK， 我们现在要讲到一些个人的操练步骤，这些操练步骤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总结。我们现在整个神的教会中有很多这种等候神啊内在生活的教导嘛，所以每个方法都有些不同，那都用都有用，最主要是看你喜欢哪一种。所以我们这里讲一下，只是说介绍给大家一个基本的 pointer 一个过程，说你大概朝这几方面努力就可以进入神的同在操练嘛。 那你需要自己总结，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的方法完全的适用，你必须总结，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天然的神给的自由意志，其实我们属灵人每个人的受造就跟我们天然人的身体一样，在神给的那种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听觉比较好的视觉比较好，这是神的美意嘛，所以我们应该，我们不能看到、哦、别人这么做我就要这么做，我们是说我们要看到别人为什么这么做，体会到他为什么这么做以后，我们自己照着自己圣灵的引导，朝我们比较神给我们这个 portion 福分来去操练嘛。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说，一般讲的等候神就是说预备我们灵里面的听觉，而我们这个先见性的操练是要开始扩张我们这个听觉以外的感官，就是说我们灵里的看啊，还有属灵的各种感知，我们上次也讲到属灵的十二种感知，听觉只是其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但是我们这次这种个人性先见性的操练是要扩张我们这个属灵感知的境界。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节啊，这是神警告对那些悖逆的以色列子民说的，他说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遮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他这里讲的不是属灵的感官，而是讲属灵感官的一个神高抹的那个次序。你们的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主要的方法之一嘛，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是从这个操练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先知用的主要是一种听，但是这个头呢，我们的头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头除了眼睛外，我们还有听觉嗅觉各种感觉嘛，包除了视觉以外，这说明说这种先见性的操练其实是运用到更多属灵的感知嘛，所以这个有一个眼睛跟头的区别，就是说这是一个大致的给大家一种理解，帮助大家能够理解。所以就是我们的先见性其实是一种更加包括更多这种属灵的感知的操练。操练的时候你可以当然首先眼睛先闭起来嘛，因为我们人习惯受这天然感知的限制，我们觉得眼睛开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领受神的信息，所以刚开始你眼睛应该闭起来。当然操练成熟以后，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几个操练成熟的阶段，慢慢你就不需要闭眼睛了。所以这个操练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感知开始扩张，耶和华的灯开始亮起来了，其实它本来就是亮了，只是说我们慢慢好像把这灯台移到我们前面一样，这属灵的感知慢慢的扩张复苏起来，我们灵里面进入神的同在嘛。当然首先就是说我们属世的心思意念要慢慢停止，我们的意思逐渐的内转，注意力集中在神方面，所以这方面就像常常讲的等待神啊，等候神啊，大家做的一般都是有很多种方法嘛。那有人有敬拜祷告各种方法，都是要进入神的同在，都是让我们心思意念，让天然心思意念慢慢的减少。其中的关键在于渴慕神，这渴慕神其实就是我们从某一个方面讲，其实是我们上次讲属灵感知那种属灵的方向感，我们灵里面开始对准神的宝座。当我们一对准神的宝座的时候，就深渊跟深渊响应，我们的那种属灵的感知就开始起来，你就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所以道理很简单，不是，如果我们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我们要祷告啊，敬拜赞美读经默想要进入神的同在，从神的角度来看说，你只要心对准我的宝座，你就进入我同在。所以这就是说属灵的，从属灵的方面理解这个属世这种操练其实就很简单了。这是为什么神就笑我们世人说，我们头脑想了一大堆很好的，神就在宝座上笑我们人的智慧。这个是因为他就是那么简单，神的方法是很简单，神的道理也是很简单。 OK， 所以我们就刚才也提到了怎么能帮助我们注意力，就是我们的悟性心思一点集中的方法嘛。那我这里有列举的三种比较容易简单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先知性的 有先知性恩膏的音乐来敬拜。我们不要随便选一些莫名其妙那种，好像那种爱情歌曲、流行歌曲的音乐来敬拜，说神啊神啊我爱你，那几个小孩子在唱唱跳跳，当然也很好，但是他只会帮助你停留在这个他的层次上面，你需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所以我向大家推荐 Terry 的音乐， Terry McArmond， 他有先知性的音乐，所以你要选一些有先知性的音乐，它可以帮助你进入先知性的气氛。因为我们要是做先知性的先见性的操练，我们不是说要只是要进入享受神的同在，是不同的方法。然后特别是我要提醒大家说，如果你以前的音乐是有歌词的，你操练不太熟悉的话，你最好是跟着歌词一起唱，进入它的意境。否则的话，你耳朵一边在听不同的那种歌词，然后心里在默想别的事情，你自己已经给自己好像没有立于不败之地，你自己开始已经头脑已经多处理一项事情，把它的歌词除掉嘛。所以你要小心选择你的音乐。如果你喜欢这音乐呢，我建议你头三个月就用同一个音乐听，这也是我的方法。因为每个音乐中你要体会到音乐中这恩膏运行的程度，你至少要三个月头一次操练。所以你小心选好，就圣灵给你指定一个音乐，你就用它操练三个月，这样你就整个操练三个月之后，你根本不用换音乐，你都可以跟着他的音乐敬拜，这音乐已经好像烧 CD 一样烧在你的属灵人当中了，你就这就成你属灵的功夫了。所以这是诀窍，你不要每天就放一个不同的音乐，很难操练。因为音乐只是帮助你进入神的同在的方法，不是我们要的本身嘛。所以你越简单越熟悉越好，你越熟悉你一下子就进入这个神的同在。如果你不同的音乐，你还要适应它不同的恩膏不同的内容，这样就比较好。所以这一个是大家不容易，一般这几点都是很重要，大家不容易体会到。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大家常常的也可以操练，如果不换音乐，甚至是或者是在换音乐的时候，你可以操练轻声的方言祷告，同时跟着音乐默想，这也是一种方法。轻声的方言祷告，悟性没有果效，所以它不影响你这个注意力的集中。注意力是我们的悟性，不影响你是集中。你可以轻声方言祷告，同时可以增加你先知性的恩膏，你可以慢慢的体会到这恩膏往外流。所以这也是在一直可以做的。然后第三点也是很重要，说你要有默想经文。其实默想经文就是在试那个 train， 在这个操练我们属灵人思力，把心思意念对准神的宝座十字架。所以你可以问圣灵说：“哎，我要用什么经句来操练？”然后，因为即使是同样的敬拜音乐，如果神给你一个不同的经文，你在操练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这就从一不同的方面来认识神。所以大家朝这三方面努力，特别是这默想经文也是非常先知性的，大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大家以为先知性就要有敬拜赞美方言祷告，其实不一定的，单单默想经文也是非常的有力。像我们前面这六节课都是默想经文，圣灵也这样高嘛，我们照样看到异象，因为都是神的话语。第二部分，当你开始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就与神相交嘛。而这个相交就是我们从运用我们的属灵的各种感官跟神沟通，就是这么简单，跟神互相交换信息。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神已经赐下这意象，当然我们就接受了。如果没有赐下意象了，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神沟通嘛。我这里有讲四个方面，大家可以回去思想。第一就是说，当你进入与神沟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参与嘛。你不能好像就在那边好像一个那录音机说是是是，你必须有参与，你可以开始询问啊，问神说为什么，或者说神啊今天要对我说什么，或神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啊。其实很多时候你还没问问题，问题问完，神的答案已经来了，因为神都很容易的。所以我每次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我才问半句话，好像问题都还没问完，神已经答案来了。因为其实神知道你要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在问问题，其实这意念已经在我们心里画出来，只是我们头脑中要把它 转化成我们可认识的一个字句嘛。我们觉得说我们问题还没问完呢，其实我们属灵人的意识已经达到神面前了，只是我们的天然人需要慢几步才说，哦，我们在问问题，是这样子的。所以主耶稣很注意我们的心嘛，因为说你的心在哪里，其实你的眼睛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意念已经在哪里。因为我们上次到属在灵界里面的沟通，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且已经在哪里，你想什么别人都知道，就像有圣徒到天上，所有圣徒都知道，你想一个什么意思整个圣徒都知道，就是这意思。第二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还是没有意向，其实你已经达到目的的，因为你已经接受到神的信息，神也跟你开始对话嘛，其实也够了。当然我们也相信，如果你继续超越下去，神一定会在意象中跟你讲话，或者异梦中，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劝大家，其实在这里提醒就是说，在操练的刚开始，你可能还是没有意象，但是你不要说好像浪费时间，其实任何花在时间面子，任何花在神身上的时间都是值得，毕竟神已经跟你沟通了。神为什么迟迟还没给你意象，或者没给你异梦，他有他的美意的，对我们一定好的。所以我们要，可能神就是要借这事情操练你这个坚韧不拔的性格，你一定要求，you know? 他可以马上就给你异梦异象啊，让你整天24小时躺在那边就魂游外向，那没什么意思。他是要让你在这过程中体会说什么是跪在神面前求，可能他可以就说，哦，你花在我面前还不够，让你再多花一点时间体会什么叫在类似中的祷告。所以你要想一想，你就放宽心，你也不必特别想说啊，神为什么还没给我，你就说，哦，谢谢神，我今天还没有，不过你已经跟我同在了，就已经很好了。然后特别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在操练中没有看到异象，你在睡前你也可以继续神说，神啊，请你在异梦中跟我说话。这是大家要小提醒大家说，不是说你没有异象你好像就可以随便就睡觉。所以总结一下，就操练过程中有几个注意事项。当然我们一直强调，首先就是要单单渴慕神，而不是意象。但讲起来很容易嘛，特别是你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你就是要意象，但是你没有意象。但是其实我们要，其实正是因为你没有意象，反而其实是神在提醒你说，你到底是要我的同在，还是我的意象？这是神的美意。所以可能过了几个月以后，你都说无所谓的，有没有意象都无所谓，我只要你的同在，神就开始给你意象。所以这个就是这神的意思。就是有时他不说话，他就是说，哎，你还不够渴慕我吗？这是很重要。其实这也是我们操练异梦象最重要的要记住的方法，就是你要渴慕神。你一定是因着渴慕神，要经历神，你才操练异梦异象。而这操练异梦异象，结果是让你更加渴慕神，更加愿意经历神，爱神爱人。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就被二层天的势力干扰，就这么简单。那操练过程中，当然你一定要保持心里渴慕神，你不要因为说，哦，周围有人讲话，什么孩子来说在外面敲门啊，说哎呀已经一个小时了。当然如果你有时间，你应该多陪孩子。我的意思是说，世界会各借着，不一定是仇敌啦，有时候说，哎，好像孩子来敲门就撒旦掉来敲门，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世界，因为我们处在这世界中，是会用各种方法来搅扰我们。但其实就是我们要一个下定决心，就是说分别为圣。你不觉得每次你要操练总是事情特别多吗？自己天然人恼我，因为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啦。因为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的操练也不叫操练嘛。操练就是我们克服这困难来到主面前。因为就像说，如果是没有试探，那这个主耶稣还不如就我们信主后就马上提我们到天上。同样的道理，就是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们体会到这个异梦异象的真实宝贵，神的同在的宝贵。然后第三点，大家也要非常注意，就是操练过程中你要时刻注意自己属灵天然身体还有灵里面对恩膏的反应。有的人头痛啊，有的人头发麻啊，有的人手稍微发麻，有的人毛骨悚然啊，这都是圣灵恩膏一膏抹你的身体的反应。你要记住这反应，你就很容易判别说，哎，恩膏来了，马上信心就提升，开始要乘风直上，或者说，恩膏来，我赶快要吸取恩膏。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开始是我们可以体验活水往外流，我们可以让我们突破成重恶。但是圣灵真正高摩的时候，你不要在外面在啪啪啪啪啪一直讲，圣灵高摩的时候你就开始安静，我们开始要觉得恩膏往外流，往外吸，往里面吸恩膏。所以我刚开始不懂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一看到异象的时候我也拼命祷告，其实是我自己好像说我一点点恩膏要跟圣灵恩膏互相抵触，反正让我不容易接受到恩膏。所以我现在学会一个新的功夫已经很久了，就是说当有比如说聚会的时候，神是借着圣灵的运作和讲言的作为器皿恩膏流出来嘛，在这时候你就不要自己拼命往外说恩膏活水往外流，你就要谦卑在好像往下吸取一些恩膏，这是一个操练嘛。然后等着需要侍奉的时候你才会恩膏往外流，这个都可以通过这方言祷告实现。我们下一次也会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判别这恩膏流动的方向，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进入神的同在。然后集体操练的时候我们也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嘛，当然我们也说我们要慢慢你会体会到说现在是哪一种高摩的方式嘛，耶稣的造访啊，圣灵的运作啊，很多时候其实是天使高摩或者是讲言的按手。所以我们要体会这个聚会不同的高摩方式，我们心里就不会太着急说哦，为什么到现在讲言还不按手然后哦，为什么好像我那个前面都跑得比我快，我在后面糟糕糟糕很糟糕怎么办。其实这个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受高摩是由信心启动的，而且你要高意识到高摩不同的方式，可能你坐在那边耶稣偏偏走到你前面。好多时候我上一次04年在聚会的时候，我看到耶稣从台前走，而且很多人在得医治祷告，耶稣就从我旁边走过走到最后面，我转过去一看啊，原来一个弟兄好像迟到没有位置站在那边，他就仰望举手，这样被神高抹，耶稣就高抹他。所以可能他真的有事情啊，孩子有什么事情然后迟到，但是他迟到来的聚会过程中心里非常渴慕神，这人知道耶稣特地走到他面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吸引这个神的高抹，跟你坐的位置其实没什么关系，是你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无处不在随时同在，你就很容易得到高摩。当然所以就会前会后会中守到高摩的信心，然后这个我们也认识到说高摩的时间地点方式主权在神嘛，所以你就会拒绝这撒旦的控告，有时说哎，你怎么还没有异梦异象呢，冲了半天，然后你看别人都跑在你前面，你今天要是早到五分钟你现在就已经被讲员给按手了，这个都是仇敌的控告，我们要小心，或者自己一个不好的心思意念，你要持守你得高摩的信心，主权在神。当然集体操练的时候你更加要体验这个恩膏的流动，不同的敬拜情侣金香炉是敬拜祷告，先知性的机会，不同的讲员有预言的恩膏，征战的恩膏，各种样的恩膏，彰显的层次方法都不太一样。那每个讲员呢，昨天跟今天他那个属灵状况不一样，它会影响他侍奉的那个层次啊方向啊，这些都是在灵里面都是一些要考虑的因素嘛。所以你最重要的说你参加不同的机会，你会体会到不同的恩膏，你就可以判断说这样的事工是什么样的事工，或者这样事工真是不是有没有神的同在，可能他的名声很大，他在中间好像不过如此嘛，可能他过去很爱神，现在他已经开始建立个人的王国，你就要小心说没有恩膏你就要小心，但有恩膏更要也还是要小心嘛，因为我们要看到说要看到一个人属灵生命的那个结的果子，那么这些那种是你要就近观察跟他注册你才知道的嘛，不过你至少可以从恩膏方面判断说这也是一个层次。然后再次提醒大家说你要保持喜乐平安到入睡，神大可以赐异梦，所以因你的心渴慕，要保持你这个渴慕的心，直到你得到这异梦异象。 OK， 所以我们今天会再讲到说这个异象操练的进阶，这不是在玩电子游戏哦，说一级两级三级，但是我昨天突然间把这加上去，我觉得说要给大家一些坐标，要不然大家都说你有异梦，大家都说你有异象，那到底你 属灵操练到哪个地步，你需要有一套标准，至少可以说就是跟那种苹果跟苹果、梨跟梨子互相比较嘛，就是不是跟别人对比说，哦，你的意象这么深，我的意象只是一个图画模糊不清，而是说给自己用，那我们看到说还有这么样的操练可以晋升到这样地步，这样在我们这个从要走出这个个人的圈子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有一点底说 OK， 我们的还有这几个方面需要扩展。所以当然就是第一个阶段意象，第一个阶段就是说闭着眼睛可以接受简单的意象，并且你有基本解释，这就是你入门的标准。所以如果你看到基本的意象，但是你没有不会祷告求解，你还不知道入门。所以不是说你有意象，你已经这个异梦意象已经入门了，必须有开始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求到基本的解释。当然我们下几节课会怎么讲基本解释，这个才刚刚开始入门。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有了第一个层次简单意象基本解释，你可以开始更加投入了，好像跟人家面对面讲话，你可以观言察色，体会到对方的心情，有问有答，这个其实是开启我们属灵的感官跟圣灵，这有问有答是跟圣灵开启我们这个属灵感官，圣灵借着我们感知意念，然后思想，然后听语，这意象中开始越来越多，你开始该跟圣灵有问有答，然后各种颜色当然就可以看到啊，清楚啊，而且好像可以一直可以那种停下来喝一杯水再继续操练没关系，可以继续下去，这种是第二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其实是说，当你要开始进入教会的侍奉啊，你必须操练说你开能够看着眼睛看意象，有一些在这个没有干扰的时候，你可以开着眼睛闭着眼睛已经大致没什么关系，可以灵里面可以跟神沟通。然后第四种就是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但也不是最成熟，就是随时你可以接受意象，你可以做你手头的事情，神可以用简单的意象可以跟你，不是魂游外向那一种，就可以意象跟你沟通，你可以领受到神的信息，这个是一个先知性侍奉的根基嘛。如果你要说你要做先知性侍奉，你还没达到这层次，你要开始做先知性侍奉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一般的祷告团队啊，我们可以操练第二第三个层次，但是你要开始进入这先知性侍奉，我们要操练第四个阶段，这是我们要一个扩展我们境界嘛。所以我们有一些这种训练也可以开始做，这种训练就是说开始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接受聚会时候那种侍奉时候的干扰，因为很多事情可以干扰我们了，有人要抢在前面，你要看一下，哎，预想没有，这是很那个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础。所以异梦操练也是有，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也是这些都是仅供大家参考，它不是说一个要划分你的等级，而是说我们个人灵命上我们可以朝这方向努力，然后可以进一步进入水深之处。其实也不需要说一辈子的功夫，可能操练几年以后你就可以很容易达到这个地步，因为这重的是质量，如果你有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操练方式，这些都很容易达到的。圣灵要用我们，他不是故意让你说哦，要苦行要操练十几年你才达到那程度，他是给我们恩赐向我们侍奉教会嘛。就只要你他时候到了，这个有可能有的人只要半年只要一年，你其实没有这个，所以这个是供大家参考，说你要朝这方向努力，有了你还要更加的，因为这圣经上面讲的有没有要拿掉，有的还要加给他们。所以第一个异梦的层次就是不常有异梦，偶尔有一些异梦啊，有时一个月一次啊，然后或者你悲伤的时候就很悲伤的时候有一个圣灵安慰你，然后但是你祷告以后你要简单的解释嘛，当然而且这种简单的解释一般就是个人的引导教导，其实这也是意象也是这样子，刚开始都是一些个人生活中的 teaching 教导啊，引导啊，指正啊，说你赶快悔改啊，这种很基本的带领个人走义路的那种教导。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异梦中开始有规律，常常可能不是每天，但是你大概是几天或者在聚会之后总是有一些异梦，然后这个范围是从你个人引导的范围开始就扩展， 从不仅仅是说你那种一些神学方面的认识，说哦原来神是这样子，或者是只是你那种敬拜那种一生的道路，开始有些好像鸡毛蒜皮的小事神都开始跟你讲了，甚至通过异象那你祷告变成原来是这样子，其实神在教导你，这就是神真的开始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开始要环视指教。在这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你不要开始心生怨还说神哎呀受不了受不了了，其实神要扩张我们境界，因为到最后其实也神常常只是一个意念嘛。像保罗哪有这么多时间去看异象做异梦，神只是随时给他意念，但是因为经着他的异梦异象的操练的过程中，神已经训练你对神那种训练有素，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异梦异象是神对我们的训练，属灵的神的训练。所以第二个层次说，你开始梦开始有规律的范围开始扩张，你开始涉及到国度性教会性的范围，所以有些梦你可以开始送给一些你的属灵的遮盖，说给他就说哦，神就对我们这个事工有什么心意，请你来去看看这个理解对不对，开始有扩展，或者是开始做国度性的梦，什么哪里要地震啊，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你就开始有这种梦。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要注意你梦的解释，因为如果你是有时候就说你第一个层次简单的梦你没有解释，神也体贴你说啊，属灵人还小嘛，那他还有各种方法解释嘛。但如果你开始一进入到教会性国度性的，如果你不解释这后果实在很大嘛，牵涉到教会国度性，所以你更加开始寻求神。那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你差不多每天都有梦，这个是对那些专门做异梦的先知们来讲，或者是开始进入的时候每天都有梦，大事小事都有梦，而且都很多梦，然后你这个教会性国度性的梦开始增加，这个时候其实说明我们这个先知性的呼召已经开始彰显，你开始可以体会到哎呀是不是有点那个这个先知性的呼召，你开始要想象神是不是为什么这么个异梦异象这么多范围，神在寻求嘛。所以我们讲了异梦异象这几个标志呢，我昨天特别觉得说神说让我们特别探讨说一个成熟先知可以达到的层次是怎么样，因为圣经中讲的先知都是非常成熟的非常有高某的先知，怎么看都好像怎么都不像我们这平常的人，但是因为说他们已经达到的层次，我们需要被神高某加上不断操练才可以达到并且维持的，所以我们非常盼，这样我们就不会对这先知性的侍奉就有一些误解，觉得说哎，这些人说先知但是好像跟圣经上讲的先知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其实他们已经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了，他们我想真正成熟的先知应该不会很多嘛。然后如果大部分都成熟的先知，那教会现在不知道翻天覆地你想现在如果十个以利亚主耶稣都马上就再来了，所以就连那个，所以说我就讲说因为这个成熟的先知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不是说不能达到，而是说你要花一生的力量才能达到，但是我至少我们自己可以在这里研究一下这种成熟先知的标志，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些那种有些底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到成熟先知的标志之一，不是唯一的标志，但它最大的标志之一是它的灵界造访跟征战非常频繁嘛。比如说但以理中到他的但以书下半本，他进入先知成熟的阶段，常常有天使的造访，国度性的异梦，就是说这是成熟先知的标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有这个解梦的恩膏，他可以帮人解梦啊，做一些简单的预言啊这些东西，但是到最后他进入国度性带导先知性成熟的阶段，基本上他是一个叫现在讲的天开的 open heaven， 就是说他跟天使之间有一个频繁的沟通，跟神有沟通，耶稣也会造访，当然征战也很多嘛，因为仇敌他不喜悦你看到你已经达到这样成熟，他就要把你干掉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属灵征战啊。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划分只是说有先知跟先见，这大家都同意嘛，但我们大家一般也讲说似乎先知就跟先知们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叫先知，一个叫先见，那先知主要是指预言，先见主要是异梦跟异象，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划分方法。 但是如果一个先知到了成熟的地步，似乎不应该再这样分了，在他身上你就分不出到他是先知还是先见，因为这方面的发展很平衡了。撒母耳被圣经中唯一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我们要说成熟先知，撒母耳是成熟先知的标准，一句话都不落空。但是撒母耳却被同时称为先知跟先见，所以大家开始看到一点亮光了，是成熟先知似乎不应该分先知跟先见。撒母耳记上三章二十节称撒母耳为先知，撒母耳记上九章十一节称撒母耳为先见，撒母耳记上九章九节他说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知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所以大家去慢慢思想就会体会到说，到最后成熟的时候，这已经很难划分先知跟先见，这是对先成熟性的先知来讲。当然了，圣经中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一到十一节他也说迦德也是被为先知，也被称为先见。然后二十四他说是大卫，他说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迦德，就是大卫的先见。OK， 我们最后还有一两分钟，我们就讲一下先见这个用法。在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他把先知先见有三个词一起都讲到了。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 Seer Loed 撒母耳书上和先知 Prophet 这是 Nabi 还有先见 Seer Hosea 迦德的书上，所以好像很绕口对不对？其实 Nabi 就是指主要是指那个 Prophet 先知嘛。先见其实有两个词，一个叫 Loed 一个叫 Hosea， 在这两个词当中，希伯来的文中的两个词，其实圣经学者他没有说具体很确切的定论说到底指的是异梦，哪个是异梦哪个是异象，或者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不过我这里仅供大家参考，就是说从圣经的前后文来讲，似乎这个 Loed 指的就是偏重于异梦，指一个先见性的先知。为什么呢？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第三节，撒母耳中四次在梦中被叫醒，撒母耳就被称为先见，他就叫罗艾。所以从我们的个人的观察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刚开始异梦较多，你的异象就会比较少，或者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异象较多，你的异梦就比较小。而且如果你第一次经历的异梦呢，你刚开始大部分是为神从异梦中开启你，如果你是在聚会中祷告中看到异象，你一般都会在异象会越来越多，然后才开始异梦多起来。所以这个就可以帮大家理解说，哦，为什么有一个叫 Loed 一个 Hosea，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们也讲说，当一个先知性的恩赐开始成熟的时候，你这个异梦异象还慢慢就会平衡起来，所以你就不会特别去在意说这是异梦这是异象，你只会在意说，哎，这个经历中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要去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啊，到最后操练成熟的标志，神随时用各种方法引导你，你不会特别想去说这个是罗艾，这个是侯赛，这个才是奈比尼。这是一个我们从那种刚开始操练可以去这么研究，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只是想单单知道神的心意，所以神往往有时候只是稍微搅动一下已经够了。我在这里有列了两个这个 Bible Dictionary 中那个圣经词典中的定义，大家关于先知 Prophet和希尔先见的定义，大家回去再默想。 OK， 我们今天到了操练的时候了，如果大家需要有事可以先走，然后或者话就请等他操练完了再走。我们今天操练的是启示录十一章，因为我们上次操练的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刚好讲到两棵橄榄树，所以我回家一想到说一问神好像还没问完，神就说启示录十一章。当然我一看也就是很 这是很好的印证。他也讲到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好像都很连贯，跟上次操练很连贯，对不对？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两个橄榄树代表是神的受膏者，今天启示录十一章就要讲到这受膏者如何在末世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请大家开始在灵里面站起来，开始要觉得要肃立在神面前。哈利路亚，我们体会到我们的人开始放松下来，这个圣灵的开始高抹嘛，然后我们天然人的感知慢慢关闭，我们属灵人的感知慢慢的开启，我们耶和华的灯开始亮起来，我们开始感觉到神的同在。有一颗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他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个人有权柄，在他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叫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哈利路亚。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从那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他们征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要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荒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坐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并且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这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说，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带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也到了。当时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着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看到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神的约柜，约柜代表了耶稣基督，神的审判也来到，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我们向二十四位长老愿伏于地，我们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使徒、圣徒，凡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神说：“让我们渴慕这一天，让我们每天都经历这一天的实际。”耶稣基督已经与我们同在。哦，主啊，我们渴慕我们的家人连大带小都一同信主得赏赐。主啊，带我们进入这个见证人的恩膏当中。哦，主啊，让我们有这个为你做见证的心，也有这做见证的能力高摩。哦，让我们体会这二十四位长老的心情，让我们俯伏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敬拜你。神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你是我愿意与这两位见证人同作见证。神说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先见性的水深之处，让我们经历这个天开了的境况，让世人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圣灵说：“让你自己按手在自己头上，高过我们自己，因为有他内住在里面。”圣灵说：“你要记住这个感觉，我已内住在这里面，我要高摩你，开你属灵的眼睛，就像鸽子降在主耶稣的头上一样，他要使你经历这个天开了。”得见我的荣耀。圣灵也鼓励我们说：不要放弃，警醒祷告， 直到得着这个恩赐。主啊，请你继续的高牧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今天的过程中继续经历体验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众圣徒一起说谢谢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